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是不是过年还没有彼此问候一下呢？我们跟邻座的说一下过年好，要不再说过年就过去了哈。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施恩怜悯，我们能够在这里安心的来敬拜你，来学习你的话，这都是你的恩典。就求圣灵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和朋友同在，借着我们今天分享这两段的经文，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活出来，来孝敬我们的父母。施恩怜悯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其实孝敬父母是人之常情哈、啊。其实孝敬父母可以说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哈、啊、中华民族的美德。常言说百孝百善孝为先哈、啊。你看我一说曾妈妈就知道。感谢主哈、啊。我在网上在看到这个百善孝为先的时候，它有很长的一段像类似于这个诗的一个形式哈、啊、我把它拿了出来一部分哈、啊、很长，我只是拿出来一部分哈、啊、他这样说，他说羔羊跪乳尚知孝，乌鸦反哺孝亲言，为人若是不知孝，不如禽兽实可怜。百行万善孝为首，当知孝子是根源。在儒家文化里头哈、啊、这个儒家里头他非常的讲孝啊，他甚至都有孝经。孝字其实可以再说成是一个孝道，可以说呢是人生之道。所以呢在孝经里他这样说哈、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哈，孝之始也，这应该是孝的开始啊。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哈、啊。他讲到说，人的这个身体啊，我这个皮肤、头发呀、啊，都是从父母那里禀受的哈、啊，所以要好好照顾，不能够损伤，这是孝的开始，就是我们好好的啊，让父母省心，这是孝的开始。另外呢，你在世上尊重仁义道德，要过一个这个有道德的人生，然后有所建树，显扬名声于后世，这呢给父母呢脸上增光，这是呢。孝的终极的目标。所以孝啊，最基本的就是要从侍奉父母开始，然后人生之道里头要效力于国家，然后建立功业，功名成就啊，这是儒家讲的孝道啊。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有的人可能一出生父母就不在，或者没有父亲，或者没有妈妈，是别人养大的。我们有的人可能是，从小就由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养大的，因为父母忙，无暇顾及。还有的可能性就是说，我们从小或者受到父母家人的伤害，长大了心里对父母可能还一直有苦毒。有的人可能一直叛逆，跟父母的关系啊一直不能和好。我讲这些不是针对我们当中的某一个弟兄姐妹，我只是讲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俗话说得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清官难断家务事，现实生活中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蒙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着神的恩典和大爱，我们要依靠圣灵呢，用主的爱来爱我们的父母。再扩展一点，就是爱神在我们周围放下的我们的亲人家人。我们这样是遵从神的吩咐，我们应当孝敬父母。之前我有讲过，十诫的这个前四诫，前四诫其实都是呢向上的，向上追求跟神的关系。其实用主耶稣基督的话来概括的话，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向上要爱神。那从今天开始讲到这个十诫的第五诫的开始，那它实际上呢是讲的这个横向的跟人的这个关系，要爱人如己。那对我们来说呢，这个爱人如己，我们孝敬父母，事实上我们呢是有向上跟神关系为基础的。儒家虽然讲到呢要孝敬父母啊，但是呢他没有讲到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有能力来孝敬父母。那我们呢才从圣经里看呢，孝敬父母是神的吩咐，而且到了新约之后呢，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孝敬父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孝敬父母，我们是有能力来真正的孝敬父母的。所以呢我们在讲横向的跟人的关系里头的时候，我们离不开呢向上跟神的关系。所以如果说呢我们向上是爱神的，那这个神如果是我们看不见的话，是看不见的神，那它表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一定是反映在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跟人的关系呢也会反映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在这里头我们看到十诫的第五条诫命就强调了呢神在这里要人建立的一个关系，就是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儿女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这是神的命令，而且呢是带着神应许的命令，就是神要祝福这些孝顺的儿女，要祝福他们在居住的应许地上得以蒙福，可以住得长久。这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的，他们在迦南地上如果孝敬父母，可以呢让他们在这个地上的日子长久。我们有的翻译成说是长寿其实如果看这个上下文的话，就是他的日子在这个地上长久。可见呢神呢是非常看重呢他自己的百姓是如何呢对待他自己父母的。因为弟兄姐妹，你如果看这个经文的话，五章十六节申命记哈，他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神所吩咐的在什么地方吩咐的呢？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20章12节，当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那时候吩咐的。那时候吩咐的是这样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孝敬父母这个，我们这个非常简短，其实在原文里头呢就是你要孝敬你的爸，孝敬你的妈，是你的是生你养你的爸和妈。孝敬这个词它呢有看重的意思，有尊荣的意思，其实还有荣耀的意思在我们人生当中，其实呢我们这个生命是由父母那里来的，那我们呢要尊荣，要孝敬我们自己的父母。所以这是神的吩咐，而且是带着应许的这样的一个吩咐，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神会祝福我们的。 那到了新约之后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头他这样说，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这是新约到旧约，这是没有改变的，就是我们向上要建立跟神的关系，表现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头，那最基本的一个关系里头，就是我们呢要孝敬我们的父母。那其实圣经里头的这个原则有了，这个命令有了，它没有呢具体呢告诉我们你在哪些事上应该怎么孝敬我们的父母，它没有。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例子啊，一会儿我会提到路德的这个例子，简单提一下。所以呢因为呢我在想的话，这个孝敬父母其实呢我们可以说也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形式，我们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这个基本的原则是在这里的。所以呢我呢在讲这几个基本原则抓出来的时候呢，会用到圣经的一些经文，那也会用到呢就是我们儒家文化当中他们呢有具体相关的一些呢儒家的所用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好，所以我会把它拿出来。今天呢我就跟弟兄姐妹呢来分享呢这三点，就是孝敬父母要有尊敬，那孝敬父母呢要有顺服，要孝敬父母呢要有扶持。那前边呢孝敬父母要有尊敬和顺服的是因着父母他的地位，那孝敬父母要有扶持呢是因为呢我们对父母要有感恩的心啊，我们从小受生命从他的那里来，父母抚养我们，那我们作为一个感恩的心回报的话，我们要力所能及的对父母有所扶持帮补啊。那我们先看第一点，孝敬父母呢要有尊敬。在这里啊，主耶稣基督讲到一件事哈，就是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二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啊。当年我弟弟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就不读了，他说这怎么能行，这神我怎么能信，他好像他很孝心啊，他说这个我这个世间我就得爱父母，怎么我这个不爱父母这还了得，所以他就读不下去了。那后边其实他没有真正理解呢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耶稣讲这句话表明呢耶稣他是他的神性，所以他是神，他有他是完全的神的话，我们呢就当在人世间里头，我们就要没有一件事情使呢我们就是爱他超过爱主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啊。那其实主耶稣基督呢没有否定呢说你当孝敬父母，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五章四节里头，他提到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没有呢按照神的命令真正的实行的孝敬父母，其实主耶稣基督啊有责备他们。那神说你要当孝敬父母，又说凡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你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这是神责备法利赛人。我们从这里头我们会看到呢，主耶稣基督还是呢要他的门徒孝敬父母，只不过呢是呢借着呢爱耶稣，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孝敬父母，这呢才能够呢真正的活出呢孝敬父母的这样一个生命来。所以呢我们尊敬敬重我们的父母是出于呢先出于呢对神的敬畏，对神的尊重。那有了跟上边跟神的关系之后，我们才能够有能力有真正的爱来呢好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另外呢尊重父母 不单单是口头上的，不单单是行为上的，尊重父母其实是从心里的，从心里发出来的，那才是呢，真正的，尊重父母。其实我们在座的做父母的都是能够体会到的，儿女，是不是用心，都是能够体会到的。另外呢，我们尊重父母呢，我们呢要不要常常的跟父母顶嘴，要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其实这是最难的哈，越是亲近的人，有的时候这个话就是不能好好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有体会，其实我们的先辈们也都有这样的体会，所以呢，这样就是孔子的一个弟子，他有一次问这个子夏的，问孔子，问孝，问关于孝顺的事，就是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个色难，就是对孝敬父母啊，难的是什么？就是对父母和颜悦色，很难。他这个说呢，就是说，你呀，有了事情而需要替父母做，这个很容易。然后呢，有了酒饭让父母先吃，这个很容易。难的就是对父母能够和颜悦色。所以呢，孝敬父母啊，我们呢要从心里往外的来，这个呢从心里往外的来的话，这个呢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到的。所以我们要有圣灵内住，从圣灵得了爱，从圣灵给我忍耐，从圣灵给我平安喜乐，然后我从里面发出来对父母那种和颜悦色啊。那对这一句话的解释，有一段解释我觉得挺好，我就拿出来把这个解释给弟兄姐妹念一下。那说得非常的好啊，他这样说，他说：“所以啊，侍奉父母一定要有和颜悦色，这是真正一颗孝心。能够由衷的爱自己的父母，自自然然成于中而行于外，内心能够和顺孝顺，外表一定有和悦的颜色。所以讲到色难，根源在于这个心难，那个真诚的孝心难得。所以呢，养父母光是用饮食物质来供养不算什么，要真有能养父母之心那种表现。”哦，这个心很重要。但是心怎么才能够和颜悦色，从心里往外发出来呢？我想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对耶稣的门徒来说，哦，我们的心是变了的，我们的心是神，用以西结的话说，是神的用圣灵把我们的石头心变成了肉心。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领受了神的爱，才能真正的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解决了心的问题，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心的问题才解决了，我们心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里往外的爱我们的父母。好，那当然了，我们有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在爱我们父母的时候，也是让我们父母有他能够觉得被尊重的方式来爱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你会体会到你尊重父母，他有他能够接纳的方式啊。对我来说，我从小受到的教育里头就是说，那个吃饭的时候一起吃饭，对吧？大人不动筷子，你不能先拿起筷子来吃。那我尊重父母的话，我就说，哎，他说饭桌都摆好了，尽管是一桌好菜啊，有的菜我很想吃，但是我也得坐着等着父母一起坐下了，他吃了我才能吃。那这是尊重父母，这是在我家里来说。另外呢，尊重父母啊，要不争辩。我曾经跟父母有一段，就是说就是成人以后跟父母住的一段时间比较长的一段日子，就是因为我从高中离开家，那上大学以后自己结婚，就很少在家了，那很少在跟父母呢就住在一起了。 那我是02年来美国，那04年呢，我们生我们的 Sarah， 生 Sarah 的时候，我父母呢，我们当时在亚特兰大，来跟我们在一起，大概住了半年的时间。那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头，我觉得我当时可能也年轻过哈，血气方刚，有的时候就跟父母这个就争起来了，争的主要的理由就是希望父母能够信主。那父母就是有的时候他就是不信，所以有的时候不是不信，他不信呢，他有的时候跟外边的人就觉得，哎呀，外边人对我这么好啊，问我信了的时候，他就随口说一句信了，但回来之后就说我不信。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就是，哎呀，你不能这样，你有的时候跟他们跟父母争得面红耳赤，所以以至于当我父母要走的时候，我们牧师啊，就是当时是吕少昌牧师说，哎呀，秀斌啊，我看你父母信的好像还挺好的哈。然后我知道他们，我说他说他挺好的，是不是要回家了，是不是在回国之前给他们受洗啊。我说吕牧师，我觉得他们可能还不 ready， 还不够，就先这次先不受洗了，以后再说吧。这样我就主张没让父母受洗。但是没让父母受洗，我学到一个功课是什么呢？他们回国以后，他们继续参加我们这个，我们那时候已经有教会了，参加家庭教会，而且呢，他们我们家哈在农村，我们是那个房子比较大的哈，有四间房子，有3间够住的，然后有一间呢，它是本来是我爸爸的诊所，啊，他这一间就腾出来呢，礼拜五、礼拜天聚会，那因着这个呢，哎，他们很快就受洗了，而且呢。也还蛮追求的，尽管我知道就是还有许多要成长的哈，但是我就看到，哎呀，这个不是我跟他争辩能够争辩让他信的啊，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很后悔什么呢，我爸爸我妈妈跟我住的那半年里头，哎，其实本来是挺好的，但是因着信仰的时候，有时候就跟他争得面红耳赤，我就觉得我很后悔啊，我应该更多的就是不是用言语来跟他争辩，而是呢，我好好活出来，让他看到，哎呀，这个儿子不一样了，信耶稣不一样了，哎，用生命活出来，那个呢，才是真正的来孝敬他，来尊重他。所以呢，我常常跟我们中间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说，父母来了的时候，就不要争辩啊，就好好的活出来。让这些父母看到，哎呀，这儿子这女儿跟没信主的时候不一样了，哎，让父母看到我们不一样了，他就知道，我想神就会借着这个来做工啊。所以这是呢，孝敬父母，要有尊敬啊，要有尊敬。那第二点呢，孝敬父母啊，要有顺服，要有顺服。那生命记里有提到，其实父母啊，有教养教育我们的责任的。那箴言书里头也有听到啊，箴言书里头就说，我儿啊，你要听啊，就是说这个父母是有教养教育的责任的。但是呢，随着我们长大，随着我们个人有分辨之后呢，我们可能会跟父母有不同的意见。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想拿出提摩太前书这一句经文，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呢，如同兄弟，如同弟兄。好，有一句话说，俗语说的话，是说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个人对我来说，我是做爸爸的，我知道我有好多的软弱。所以父母讲的话不都是对的，所以对我们儿女来说，我们要多多包容。那我们是要以合适的方式呢跟父母呢能够对话。其实呢，我一直很感恩，就是在我从小长大的这个家庭里，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学到呢父母身上的一些美德，父母身上的一些给我们的教导，父母给我们的教导。 那对我来说，就是说我父母这个非常的勤劳，非常的他们呢是善良的啊，是善良的。我很感恩的是，就是我的爸爸，他做医生，他乡村医生，这个三十几年，他跟我说，他说他呢，从来没有误诊过，他看不了的病，他就赶紧就推出去了，而且呢，在农村看病有好多是赊账的，赊了账，有的还不起就还不起了，我爸爸也没有，就是说，真的就是逼账啊，这是我非常感恩的。那我从我父母那儿学到的是，有一点非常深刻的时候，你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吃干净啊，不浪费。所以我在美国看到，哎呀，美国的孩子很浪费的时候，我心里头就觉得，哎呦，这还了得，啊，浪费，真是很浪费。另外呢，我父母，因为他是做医生嘛，因为有好多人，就早上很早就来我家，所以我们从来都是早起的。起来了就赶紧的就起床，不能懒被窝的，所以我现在的这个习惯里，起来就得起床，不能懒被窝。另外一个就是，我另外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你见到长辈啊，你要有礼数啊，你要称呼，不能就要跟长辈打招呼，你得叫点啥，或者叫伯伯，或者叫阿姨，或者叫叔叔，你称呼老长辈，你一定要有礼貌。所以我到现在哈，我们的我受到这教育，我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主里头，不管年纪大小，都是主里的弟兄姐妹。但我很少称呼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是这个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一般都叫阿姨啊、伯伯啊这样。这是从小受到那个教育里头，他在我心里头，如果我不这样叫，我里面就不安。所以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哈。所以这个，但我知道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是不分年龄，是弟兄姐妹。不过，我们教会当中，我有一个人是例外哈，就是张秀雄弟兄，我是跟他称兄道弟，尽管他是八十岁了哈，我就说这是我大哥，因为我们俩就差一个名字，一个字，他叫张秀雄，我叫张秀斌啊。不过我们为他祷告哈，他最近他。身体不是很好，啊，那个他的，现在是，我想大家好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大家想起来就为他祷告，因为他现在这个肝癌呀，他这个有所扩散，病情挺严重，我们在祷告中纪念的时候，常常，纪念他，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对父母孝敬要顺服的话，就是不是所有的时候就说啊，父母所说的所有的话我们都要听，有的时候父母不对了，我们可能也需要该讲的时候也得讲出来，在讲的时候呢，我想呢，我们就求神怜悯给我们呢，就是要用言调和说话呢，说得恰到好处哈。在孝经这里头有讲到一点，就是说，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就是说，如果父母啊，做的话不对的话，我不能听之任之，我要讲出来啊，要讲出来。所以这里说，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为孝乎？如果父亲所做的不义了，你还听从他的，这是陷他于不义，这是不孝，这是一个原则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呢，能够要可以学习借鉴的，要学习借鉴。我有提到，我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我们在国内的家人里头，我们两父母两边家人很多，亲戚很多。那亲戚很多，就难免会有这个，就是说争竞的事，就难免有一些不和睦的事。我去年六月份回国的时候，就是我先跟我爸爸妈妈说，我说哎，这些亲人我这个多年没回来了，都要去看一看。当我提到说我要看看我爸一边的一个至近的亲属的时候，我妈就说，哎呀，不要去看他。你爸有病，他都没来看。那， 我说这个，我不能说，就说我就不听他，就听我听我妈的，但是我也不想跟他，太争辩。后来我就提了，就是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我想去看这个谁，这个长辈儿。我妈说不去，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他没来看你们，他来没那个什么，是他的事儿。但我是作为长辈的，作为晚辈，我说我这个有好多年没看见他了，其实从小我觉得他对我也挺好的，然后呢，我说，这个我回去，我说我作为晚辈来说，多年不见的一个长辈，我应该去看他。那长辈他做什么样的事情是他的事情，那我作为晚辈的呢，还得尽我晚辈的责任。你看这行吧？哎，我爸一听说是应该去看。那我爸一说了这个了，我说娘可以去吧，你去就去吧，所以我就去了。然后我很感谢主，我就去了之后我们聊得也很好，然后他问到我做什么，我还正好有机会呢，会给他传福音。所以这个呢，就是我没有听我妈的，以合宜的方式呢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呢，我的一个祷告里头就是说，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当中，这个家庭是一个大的家庭，啊，两方面家庭，其实这些关系很复杂。那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的一个祷告，包括就是今年年初跟帕斯真人唱的那个《和平之子》，我就说，哎呀，但愿我呢成为家人当中的和平之子，成为那个和平的使者，啊，以至于呢，能够在这个父母家庭当中这些紧张的关系里头，能够做到缓和，而且呢能够为主做见证，求主呢使用啊。所以这就是孝敬父母要有顺服。另外呢，最后一点呢，孝敬父母要有扶持。头一段这个我们春节晚会，我们以联团契的弟兄姐妹演了路德记，非常的好哈，演了路德记。我想路德呢，是在旧约里头提到的一个可以说是孝顺的一个典范。这里头有提到说呢，什么就是因为他在波阿斯那里头那个地上去捡麦穗哈，波阿斯真是很恩待他。然后路德就伏伏的在地叩拜，对他说，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人有一句话说，你人在做天在看啊，你人在做别人也在看，也都知道。所以路德所做的，他对婆婆的孝顺别人都知道了，而且呢都传得很广了。所以路德呢是一个孝顺的儿媳妇。然后最后有讲到说，哎呀，你有这一个儿媳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其实比七个儿子而好，不是说比七个儿子还好，就是说七是代表一个完整的数字，满足的数字。其实呢就是说，你这个儿媳妇哈，比那就跟儿子一样啊，跟好的儿子一样的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人世间这个婆婆和儿媳妇的关系是不太容易的哈，但是我们看路德做了很美好的见证，很美好的见证。所以对父母呢要孝顺的话，就是有一段经文呢，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啊，就是这个提到，就是说在当时的时候，对寡妇教会怎么来对待呢？就是说就是单亲的年长的姐妹，这里头有提到呢，就是说你先到教会之前呢，先如果他有家人，先让家人来照顾，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这个提摩太前书五章四节有这样说，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 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啊，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不光是儿女要孝敬父母，而且孙子孙女哈，还要孝敬爷爷奶奶。所以我们要教育我们自己的孩子，对上一辈也要力所能及的来孝顺。然后第八节这样说，说人若不看重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呢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哦，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地方，姐妹。其实我们从逻辑上来讲的话，其实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人际的关系圈子里头，我们这个圈子里头就是我们夫妻，我们父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亲戚，我们在外边，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这最亲的最之近的这个关系核心的圈子里头，最往内层的就是我们的父母家人。那神让我们呢要看重我们的父母家人，而且呢要身体力行的呢来帮助帮补我们的父母家人。这个帮补上，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做。一个是物质上的，物质上的很容易，就是说我们力所能及的如果父母家人朋友的财务上有缺乏了，我们来帮助，力所能及的来帮助。在情感上，情感上我们想我们大多都是父母，我们有一些父母来了给我们孩子住，感谢主我们多聊天。那有的我们多数呢就是父母亲人都在国内，我们离得远，所以我们就多打打电话，多视频，现在还比较方便。我知道我们中间呢有些弟兄姐妹几乎是每周不一样，每个人家人的时间不一样，我们可以就是要经常性的跟父母家人呢有视频有聊天另外在属灵上呢，我们要多为父母家人来祷告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在主里的成长为他们的救恩祷告。我知道我们中间一些年轻的孩子们也常常呢就是提到为爸爸为妈妈来祷告，让他们能够真的信主。我从我信主到其实到现在，我当然为他们祷告，我会用一个特别的机会。我想我弟兄姐妹我也中间说过我为父母家人做祷告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机会，会特别的为他们祷告，就是我在领受圣餐的时候。领受圣餐的时候，我想我们是主里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属乎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能够彼此相交，感谢主，我们一起领受圣餐，我们像一家人一样但是我这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几乎把我们我父母这一边的我父母，我的弟兄姐妹，还有呢或者是丽娟父母那边的，现在也加上了树明父母那边的，我会把所有的人就是他们的名字都在我脑子里过一遍，然后让他们呢就是神你怜悯他们，让他们也都能够信耶稣，也都能够将来一起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成为耶稣身上的肢体。我们在地上不但是一家人，我们在神的国度里也是一家人。这是我自己常常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是会纪念到我的父母家人这是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就是说在这个孝敬父母要有扶持上，这是属灵上的一些扶持其实呢我是非常感恩我的父母对我信仰上他们是从来没有说反对，尽管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是不愿意的不是就是心里不愿意，在信仰上不愿意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信了主了，而且要放下工作出来读神学的时候我父母是很担心其实他觉得很可惜，他是不愿意的。我跟中间我们弟兄姐妹讲过，就是我父母，但是他不跟我说，不说不愿意，他会跟我妹妹说。那有一次我妹妹会跟我说，我妹妹说哎呀咱爸呀坐在这个炕头上直摇头说这个你哥呀你哥是信傻了， 当时我刚出读神学的时候哈，那是当时。那到现在他知道，就是说，哎，我去读神学，也一样好好的顾家，也一样好好看顾他们。他们现在是引把我，因为他们也信主了嘛，他们是以我做牧师为荣啊，对。而且我妈唱诗歌，她会有一首诗歌，就是专门祝福神的仆人的诗歌，她记得可清楚了。对，然后另外呢，我弟弟啊，我弟弟在当时我信了主要出来读神学的时候，他知道之后，他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他不愿意跟我讲话。啊，他认为呢，他以为我出来就是说，哎呀，追求我自己的信仰了，啊，谁也不管了。他认为我可能也不管父母了，也不管自己家了。结果这么多年下来，他看到就是说，我对父母还是很孝心，我一样还是很管家，然后对孩子也是可以说，在他看来也还算是教子有方。所以他呢，对我的，就是现在以前的时候，他跟他的同学，跟我的同学，因为他的同事里头有的是我的同学，他羞于开口我去读神学了，但是多年下来以后，他会很自豪的就是跟他的朋友说，我这是我哥，他做牧师。所以我很感恩他，虽然现在虽然不信，就是说这个从他们的转变里头，就是我知道呢，神特别的是怜悯了我们这一家。当然我周围的一些亲戚，他们我也是做了不好的见证啊。他们说到现在，他我有些亲戚还会说，哎呀，我可不要孩子去美国，去了美国就不回来了。包括我六月份，包括今年，我有个四姨，我过年我给他打电话视频，他还跟我说，他说那时候你去美国，我可以你为自豪了，跟谁都说我这个大外甥去美国了，现在我要知道你不回来，我才不让你去了。这是我四姨，我一个姨跟我讲。但是就是说，我就知道我跟这些亲属这个都感谢主啊，神使用我作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啊，跟我们的父母家人都能够说话啊，都能够分享心里话啊。但愿我们就是说，神使用我们，在我们这个家人关系圈子里，啊，做好见证啊。我很感恩哈，我从2017年来这儿，从传道做牧师来以来呢，我已经给8对弟兄姐妹做过婚姻辅导。那我亲自呢，给弟兄姐妹主持婚礼的是有7对。那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呢，我会强调一个方面，就是在家人生活方面。在家人生活方面，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啊，两个人就是把两个家庭是连在一起了。我们两个人成立了婚姻之后，事实上我们把两个家庭，两个甚至两个家族连在一起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新的这对夫妻啊，我们要多为双方家人祷告，然后在他们面前做好见证，然后好好孝敬父母。那怎么孝敬父母呢？我会跟我们中间年轻的人说，我说你要好好做研究，好好工作，和和睦睦的彼此相爱，然后时不时的跟父母视频一下，报个平安，让父母不担心，这是最基本的，少让父母担心，这是少让父母这个是孝敬父母，让父母也知道，哎呀，这孩子很有正能量，做得很好，哎，这让父母省心。另外一个原则，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说，这个夫妻双方啊，哈，就是说，姐妹要对弟兄那一方的父母亲人要主动一点，然后弟兄要对姐妹这个父母双方要主动一点。我知道我不想提名字哈，我曾经就是在他们婚礼上做了就这个怎么这个原则怎么应用呢，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要对待对方的父母要主动要慷慨。 那对待对方的父母怎么主动怎么慷慨呢？我当时说，这个姐妹对弟兄说，姐妹对弟兄说，呀，快过年了，给你们爸妈寄点钱吧，这是主动。那怎么慷慨呢？那弟兄听到这个姐妹这样说了，很高兴，说，哎呀，好啊，你说寄多少钱？这个寄300行不行啊？这弟兄说，啊，300再多寄点吧，寄500，哎，这是慷慨。所以我就说，我们呢，作为呢，孝敬父母，我们呢就是彼此呢担待，然后呢看对方的父母，多想着对方的父母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另外我知道我们中间年轻人不容易哈，现在好多都是独生子女，然后要照顾两方面的父母，要特别照顾两方面的父母，所以就得更加呢，我说为你们祷告，就是求神给你们更多的爱，给你们更多的恩典，也给你们呢在物质生活上更多的祝福，以至于呢你们能够好好的孝敬呢彼此双方的父母。所以这是神的吩咐，要孝敬父母，而且呢这是神带着应许带着祝福的一个命令，所以我们要靠着主呢好好学习来孝敬父母。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好吧。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爱了我们。主，在你的心意里头，就是我们领受了你的爱，我们要把这个爱活出来。主，我们要先把这个爱真是能够活在我们父母身上。主啊，求你施恩，求你怜悯，让我们能够真是现在做夫妻的能够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能够同心合一的照顾我们的父母家人。主，我们当中还有不一样处在不一样的困境当中的一样，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领受你的爱，然后根据他们自己的环境，让他们呢把这个爱传递给周围的亲人，周围的朋友。主，就求你来祝福，求你在我们中间来做工，让我们所做的都讨你的喜悦，都对别人有益处。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